今日林牧师同我哋讲嘅信息，佢嘅题目系他见神风而去。我哋将时间交俾林牧师。
今日我哋嘅 Jazz 所唱嘅诗歌，我都同我哋同今日我哋要谂我哋嘅思想嘅经文系相当嘅配合。Above all， 超乎所有之上，超乎群伦之上。喺纪念主耶稣受难嗰个嘅礼拜，即系对上个礼拜。我睇咗一套嘅 Fox 嘅电视台一个嘅节目，呢个节目系一个访问嚟，就系喺受难节里边，同埋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呢个热潮当中，佢哋就访问咗位拉比同埋一个牧师，问佢哋话究竟耶稣系边一位嚟呢？咁又问佢哋对耶稣基督嗰个立场系点样？咁我哋发觉呢个嘅牧师嘅回答咧，系一个好保守，又一个好福音派嘅立场。佢话佢相信耶稣基督系基督系神嘅儿子，为我哋罪钉死十字架上，而死后三日之后佢从坟墓里边复活，而家坐喺父神嘅右边，有一日佢会再翻嚟。一个好典型一个嘅福音派嘅牧师嘅立场。咁我问呢个拉比嘅时候咧，拉比嘅答复咧就有少少嘅唔同。佢话耶稣基督系一位好出色嘅一个领袖，佢嘅言论、佢嘅思想系突破咗犹太人嘅传统。不过佢唔系基督，佢都唔系尼赛亚。个访问嗰个人就问佢点解？点解你觉得佢唔系基督，佢唔系尼赛亚呢？咁拉比就话佢根据旧约。圣经的预言，如果尼赛亚来到的话，他其实是引用了以赛亚书所讲。以赛亚书的里面讲第二章第二到第四节，他说末后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定要建立，耶和华的殿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众灵，万民要留归这个山，就是石安山，就是众人要涌向石安山去敬拜神。必有许多国的民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这里来了，最重要的一样，他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只要话，如果尼赛亚嚟到嘅话，应该冇战争啦。人会将所有武器打成呢个嘅泥头去耕田。跟住咧，佢又提到佢话，以赛佢冇提出边度，其实就喺以赛书第65章第25节，佢话豺狼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俾我谂翻起。伊甸园嗰个嘅咒诅，喺神圣嘅山上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咁呢拉比就跟住就话啦，佢哋睇下，耶稣自称系尼赛亚，但佢留低嘅仍系一个充满咗仇恨、纷乱、战争连连嘅世界，佢点可能系带俾人类和平嘅尼赛亚呢？所以我们不可以相信他就是基督是尼赛亚。其实这位拉比他不是第一位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翻开历史里面，你发现到在这个1933年的时候，在德国有两个学者，一个是 Martin Buber， 一个是圣经学者，他们一起的表示，他们发表文章，他说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我哋敬仰耶稣，我哋心里边去敬佩佢，但我哋唔会相信佢系尼赛亚，因为我哋好清楚知道世界嘅历史冇因着耶稣嘅来临， 冇因着耶稣所宣讲嘅和平嘅信息而彻底嘅改变过嚟。呢、这个世界仍系罪恶，系沉沦，而我哋感受到呢个沉沦腐败嘅味道笼罩喺呢个世界嘅里边。1933年，而令人哋感觉到讽刺嘅就系喺嗰一年，希特拉就喺德国夺得政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喺嗰时候正系因着希特拉嘅缘故系逐渐嘅爆发。而更残酷嘅事情就系灭绝犹太人嘅计划一步一步嘅嚟进行。真系，如果耶稣系尼赛亚，佢战胜咗撒旦一切嘅黑暗邪恶，佢战胜咗死亡，从死亡里面出嚟，40日之后佢升天而去。头先我哋所睇嘅经文，佢喺门徒目定口呆底下驾云而去，乘风而去。为乜嘢呢个世界冇半点嘅改善，依然系一个充满仇恨、杀戮、战争、贫穷、饥饿、疾苦，一个苦痛嘅尘世。你有冇谂到佢点可以乘风而去？佢点可以高高坐喺天父嘅右边，坐喺荣耀嘅里边，而容忍呢个世界有咁残暴嘅事情而不断嘅发生？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昨晚夜你打开呢个电视，最近你打开电视，伊拉克嘅问题点样？越嚟越恐怖。美国亦踩进咗一个好大嘅深渊嘅里边，而好多人被 kidnap， 可能被杀害，而呢啲事情会越嚟越严重。喺度巴勒斯坦嘅里边，佢哋嗰个嘅策划呢个嘅恐怖活动嘅领袖，俾以色列去追杀咗。巴勒斯坦人发誓，你都话我哋一定报呢个血海深仇。呢、这个世界越嚟越恐怖。而今日我哋喺四周围嘅里边，我睇一篇文章，佢话我哋就嚟食而无肉啦，太多嗰啲嘅病毒喺肉类里边传出嚟。我哋发觉呢个嘅世界系个乜嘢世界？我哋点样面对呢个世代？如果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佢已经战胜邪恶、战胜死亡，点解今日呢个世代嗰、那个嘅邪恶、那个苦难、饥饿、战争、杀戮同埋仇恨系只有增多，系冇减少？我哋会问佢走咗啦，坐喺高天之上，喺我哋面对住信仰嘅挣扎。生活嗰个困难考验嘅时候，其实真系冇一个人，我哋可以即刻就话夫子啊，请问我应该点解决？我就嚟要被 lay off 啦，请你讲几句安慰我嘅说话。我儿女有疾病，请你触摸佢嘅身体，医佢嘅身体好唔好？冇，冇。我哋发觉当我哋有呢个需要嘅时候，冇个超凡人物可以随时。来到去指教与我同伴。你有没有留意到当你疼痛你哀号的时候，你好像摸不到他。神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你有没有发觉当你最需要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在求告他，好像真的很远，远到你捉不到他。当你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你在祈祷我应该怎样选择，我应该怎样行，你发觉没有声音讲给你知。我们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六第一章，好不好？我们再提一次，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好不好？第六节到第八节，在这里面记载了在橄榄山上主耶稣同埋佢门徒最后嘅一段嘅说话，一番嘅说话，我哋大家一齐睇睇好唔好？第六到第八节，我哋一齐读，预备起。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我们一起替我们祈祷。主啊，你真是，我们相信你已经是从死里面复活过来，我们相信你已经战胜了阴间的权柄，我们相信你在四十日的里面，你不断向门徒你显现，去宣告你是那位复活的主。我们更加相信你在那日，在门徒措手不及的那日，你升天而去，你乘风而去，你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但我们会问，我们这班生活在这个地上，面对很多挣扎难处的时候，主你在哪里？今天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思想今天你在哪里，而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有什么责任，有什么使命。我们恭敬将这个讲台交托你，主让我们从猜疑进到相信，从迷惑进到清晰。主今日让我们触摸你的心，又求你触摸我们每个人，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的门徒对复活的主产生很大的期望，就像我们一样，他们以为从此之后耶稣突破死亡，耶稣离开坟墓，他随时显现，以后以色列的王国就要复兴，大卫倒塌了的王朝要重新建立起来，而罗马帝国就要臣服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位政治强人那个领导管治的底下。因此他很兴奋，在这山上他很兴奋，他就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希望，我们整个民族有希望了，这个世界有希望了，要带来这个和平，要带来恩典。主耶稣怎么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那个复兴，那个国度的降临不是你们所猜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我们都期望弥赛亚的和平国度要降临人间，但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所定，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个日期和时间是完全在那位造物的主宰天父的手上。但你要做些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主耶稣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要走了，但他将保惠师差遣来到这个世上。当你有挣扎的时候，你可以祈祷仰望他；当你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你可以祈求他的指引；当你去面对着难处的时候，你可以仰望他。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圣经话，正说这话的时候，他们正是望住他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将他接去，就再看不到他。耶稣真是潇潇洒洒地离开，没有一些难舍难离那种的道别，没有揽住他们来到去锡一大轮、亲吻一轮、拍一大轮背脊就走了去，这么潇洒。门徒措手不及，目定口呆，看住他捉都捉不住，呆了。他将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这班打鱼的渔夫，薪火相传，今天交在你，交在我手上。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不是要门徒发动革命征服这个罗马帝国，用武力消灭这个社会上一切的不公平，取消奴隶的制度，而建立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国度，绝对不是这样。主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他很清楚的话，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我的子民就会为我来争战，但是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而 他要门徒所做的是一个拓展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属灵的国度就是上帝的国度。没有地理的限界，那个界线，没有首都，没有元首住的白金汉宫或者白宫，没有国会大厦，没有议员，没有军队，没有皇族或者元首的旗帜或者徽号。那位从死亡里面复活的尼赛亚，他就活在所有跟随他信靠他的内心里面，而藉我们他活在这个世上，和我们一起面对着各样的挑战和挣扎，面对着撒旦的邪恶和攻击，而在世上作光和作盐。他乘风而去。今天我和大家去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我们看看主耶稣怎样在这三个人的生命里面，他走了，他升天而去了，而将他的能力是充满这三个人，将这个福音传开去， above all， 超乎群伦之上，超乎一切之上。我想和大家来看第一个人物，《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第四节同埋第十四节。我想和大家来一起读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第四节同埋十四节，我哋一起读下，预备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房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第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些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第一个我们看就是彼得。彼得，我们可以说从胆怯的彼得去到大有胆量大有能力的一个人。我相信当我们讲彼得的时候，彼得的个性就浮现在我们脑海里面，一个很可爱，容易冲动，但很感性的人。而最惨，彼得在生命里面一个的裂痕，这个很大的裂痕，就是他曾经在主耶稣被卖被审判的那个晚上，他有三次是否认主耶稣。其实跌倒和失败是人生里面不可能避免的，谁没有跌倒，谁没有失败，谁没有做错事，我们每个都会跌倒，每个都会失败，每个都会做错事。而小错是容易爬起身，大错铸成的话就变成一种一失足成千古恨，没办法弥补，在自救里面是觉得冇颜面见江东父老的感觉，在大错造成是很悲哀的。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三次否认主耶稣，其实最惨的一样就是他伤害一个自己所爱的人，这个最惨。如果伤害一个你不爱的人，你看到他疼痛，你就会很舒服很满足，因为是你所恨的。但彼得伤害一个他所爱的人是很凄凉，他看到主耶稣被鞭打被凌辱，他被拖去好像羊羔要遭遇宰杀一样，而主耶稣拧翻转头在大祭司的原子拧翻转头望他那一刻，是令到彼得是很痛 很疼痛。伤害一个爱你而是你所爱的人，彼得那种疼痛那种罪疚感是难以说出来，但我们看到他还可以回转，他可以重新开始，只要他承认他的错误。其实生命就是肯承认自己的做错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显一个的情一个特质来。他在错误里面可以回转过来。而我们看到在五旬节的那一天， 当彼得面对着广大的群众，这班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身份，而彼得被圣灵充满，他放胆去宣讲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信息，他挑战他们，要他们悔改洗礼，并且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而奇怪的事情发生在那日的里面，信而受洗的人是有3000人，并且这班人是恒心遵守使徒教训，他们彼此的有这个的交接擘饼祈祷，而耶稣基督教会就在那日永存至那日是诞生。如果你再看这个的使徒行传的话，随即而来的就是宗教领袖官府权贵的反对恐吓和压力，而彼得面对着这敌对他的人，地位学问都比他高比他强的人，而他大有能力去宣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去宣讲一个信息，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明知人家不会信的，但他没办法不讲，因为他亲眼看到他跟耶稣交谈，他看着他升天而去，他没办法不讲。显然是主耶稣的复活的大能是充满了彼得的生命，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因此他大有能力。如果你再打开《使徒行传》的话，你所看得到的不单止是彼得，是其他门徒也脱胎换骨一样。这班的门徒不再胆怯懦弱，不再互相争论谁为大，圣经说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到他们更加明白圣经，明白主耶稣以前的教导，又能够认定这个使命始至不移的将福音传开去。耶稣基督教会不断经历内忧外患，逼迫杀害，但是教会稳健的建立起来，成长起来，植根在耶路撒冷，跟住传到这个普世。彼得和其他门徒的能力不是在于他们，是在于一位，就是那位战胜死亡的耶稣基督。如果你翻开这个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就记载一件事情。他说在那个的时候里面，彼得和约翰一起去圣殿里面，面对着一个美门，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望住彼得，盼望得到啲周济。彼得点讲？佢话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圣经就话：这人嘅脚同埋果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进到圣殿嘅里边，走着跳着赞美神。而呢个神迹吸引好多人。好奇怪地望住彼得，彼得点讲？以色列人啊，你为乜嘢睇呢啲事情好稀奇？为乜嘢定睛望住我呢？以为系我哋凭自己力量虔诚使啲人行走咩？唔系，系耶稣，系耶稣，系嗰位曾经被杀害从死里边复活嘅嗰位耶稣，系佢叫呢个瘸腿嘅人喺你哋嘅面前全然的好过来。彼得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不是垂头丧气歉意连连的过生活，他做错事，他否认主，主耶稣曾经说凡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和众使者面前都会不认他。其实彼得已经失去了他作为门徒的资格。但是这个提比利亚海边的里面，主耶稣重新对彼得说：约翰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三次对他说，就像三次恢复回彼得否认他这回事，让他可以重新得回这个使徒的身份。主耶稣复活之后的彼得，不是垂头丧气，不是歉意连连的过生活，乃是脱胎换骨，成为另外一个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充满他的心， 圣灵高抹这个人。我看到一个故事，一个神话故事，是一个印度的神话故事。他是一只老鼠，他是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是一个魔术师来的。这个魔术师经常给 cheese 给老鼠吃，不过他又不是迪士尼。咁就一路喂佢，呢只老鼠就渐渐就将佢嘅心事同啲魔术师倾偈。咁佢话佢系老友记，佢话你知唔知我系好惊一样嘢？咁你魔术师就话好，你惊啲乜嘢呢？讲我好惊猫，我闻到猫嗰阵除我就好惊，所以我成日匿埋黑暗嘅里边。点可以帮到我呢？啲魔术师谂下谂下，唔困难啦，我系个魔术师。我可以将佢变成猫，咁你咪唔使惊猫咯。噔，只老鼠嘣一声变咗个猫，肥嘟嘟、白雪雪嘅猫，喵喵喵，唔知系咪波斯猫。咁啊，佢开心舐下舐下条脷，于是魔术师就话：你以后都唔使惊啦，你可以好开心同猫为友都得啦。于是呢，老鼠就出去，哇，好开心同猫。突然之间，佢走翻转头。咁声翻转头，好惊好惊好惊！咁你魔术师话：边个虾你啊？你已经系猫嚟啦嘛？边个虾你，令到你咁惊啊？咁我见到另外一样嘢令我好惊，乜嘢？系狗啊！系狗啊！佢系狗，你要咬我追我，我咪好惊咯咁。有魔术话：啊，又系，啊点我冇谂到呢？啊，咁我都好简单啫，噔！变只狗咪得咯，哇，好可爱嘅狗，咁于是呢个魔术师话：此后都冇人会怕你，都你都唔会惊，你好开心去玩啦。啊，咁啊，呢个魔术师有好多嘢做，又要表演，又要赚钱。一个月之后翻到嚟，佢发觉佢呢个好朋友呢只狗仔呢就瘦到不得了，腾腾震咁喺个窿匿埋喺个嘅屋企嗰度边。咁於是佢就喂咩事咩事咩事，讲俾我听你发生咩事，你又惊咩啫？你已经系狗啦嘛，你老鼠怕你，猫又怕你啦。佢唔系嘅，有一样嘢我怕，怕乜嘢？佢因为我出去玩玩下嘅时候，我遇到只老虎啊，因为老虎咧好恶，见到我哋讲就吠哦一声，佢个老虎个敲敲叫声咁吓到我成从心里边嚟到惊出嚟，咁样。咁呢、這个呢只狗仔就话：你可唔可以将我变为老虎呢？咁我咪唔怕咯。咁我魔术师话有少少难处，不过都可以。于是咧，佢就搞轮法术，噔一声，呢只狗就嗰大成咩？好大老虎，唔知咪白老虎啊？呢、這个 Las Vegas 嗰只。咁啊，呢个魔术师就话：好啦，你而家好开心，而家冇人会。你唔怕任何嘢，系人怕你噶啦，而家咁啊，咁佢开始好开心，张牙舞爪出去。呢个魔术师就睇住佢出去，咁就好开心，因为佢好朋友嚟噶嘛。啊，一个月之后，呢个老虎就翻嚟，瘦到条藤咁样。点解呢？你仲怕啲乜嘢呢？于是问呢个老虎，佢话咧，其实我应该咩都唔怕。但我咧发觉有一个猎人追杀我，一路向我放枪，砰砰声放枪，我放枪。我如果咧我走迟一啲，我都会俾个剥针皮做老虎皮，放喺佢屋个厅嗰度。啊，我怕猎人，我怕猎人，可唔可以将我变为猎人呢？咁呢个魔术师话：其实你最好做翻只老鼠，因为你只系一只老鼠嘅心。无论你变任何嘅嘢，你只系得一只老鼠嘅心，你永远怕，你做嗰样嘢即系你怕第二样，做嗰样嘢嘅时候你怕第三样，因为你未曾改变咗你嘅心，你只有一个胆小，好似老鼠咁嘅心，真系嘅。我哋形容人怕事系胆小如鼠，系咪？胆小如老鼠咁。因为老鼠时喺匿埋黑暗嘅里边，见人就匿埋，见猫就走。但系其实今日我哋点？我哋点样？我哋班神嘅儿女，我哋连系咪是否活喺一个惧怕、忧虑、胆怯嘅里边？ 我哋好多嘅忧虑，好多惊慌。其实主耶稣已经从死里边复活过嚟。你睇睇，门徒唔再惧怕，门徒嘅内心里唔俾呢啲嘅黑暗嚟到包围，因为佢知道佢所信嗰位系位复活嘅主。喺五旬节嗰日开始，原本呢班惧怕，当主耶稣被捉拿、被钉十字架、死亡嗰三日嘅里边，呢班门徒惧怕，匿埋自己喺楼房里边将大门锁起嚟，直到主耶稣亲自就近佢哋话：愿你哋平安。主耶稣俾佢哋睇到佢已经复活，嗰个能力彰显喺佢哋面前嘅时候，就好似呢班嘅人做咗换心手术一样，嗰、那个嘅胆小如鼠嘅心被攞走，换一个圣灵嘅心，一个勇敢嘅心。他们宣告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过来。弟兄姐妹，你忧虑，很多忧虑，喝淡水怕那些水不干净，吃块肉怕那些的风牛症，吃猪扒又怕口蹄症，吃鸡又怕鸡瘟症，哇，越来越怕什么，食而无肉咯，就来吸淡空气，我们怕那空气里面太多尘埃或者是花粉症，我寻思打成几十个黑痴，嗰种花粉症令到我哋冇办法可以嚟去对抗。我讲俾你知道，呢个世界越嚟越差落去，呢个世界唔会好落去。按照主耶稣喺马太福音廿四章一路嘅预言，呢个世界越嚟越糟糕落去。伊拉克系一个无底嘅深潭，中东系一个火药库，呢个系真实嘅事情，但系。主耶稣赐给我们一个勇敢，一个仁爱的心，是要我们面对这个世情，我们不惊慌不恐惧。好，我想和大家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在看的时候，我想先和大家唱一首诗歌，我想大家唱144首，144首，144，各位加利利的陌生人，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今天都改变了我们。144，
仿佛当年在加利利 生伤痕，大声说多谢是为你，我扶他脚趾从达全脱离，感激加利利马生日，那是我便立意永远爱他，因他那样还有怜悯，那日便认他为我救主，信靠加利利马生日，昨天徘徊风波所困的来到他月未高日，他要平息老我的爱魂，依靠加利利马生日，他命我来向你传道，以为你预备方法，为要你肯谦卑与他亲近，跟随加利利马生日，朋友你是否愿永远爱
第二，我想同大家去睇系两个人物嚟嘅，请我哋睇《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13到17节，24章第13到17节，《路加福音》24章13到17节。我哋一起读好唔好？13到17节，我哋一起读，预备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五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的时候，勿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以马五斯的路上，从灰心沮丧到心里面火热，这两个门徒，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其实最开心是他。门徒都没有他那么开心，你可以感受到主耶稣那种的轻松、潇洒、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到哪里，无拘无束，悠然自得。关闭的楼房他就进去了，完全没有任何阻滞。我真的觉得 He deserve it， 他值得的，他配得的。主耶稣复活那天，其实发生很多事情，而以马五斯的故事就可以说是最吸引我们的故事。这两个门徒，其中之一个甲流巴，一个是无名氏，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伤心地来的， 他看着他们所爱的夫子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于是他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村庄，那个距离大概有15到20里路，他们走。圣经说他们脸上带着愁容，他们谈论所遇到的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发生那件惊天动地的事。圣经说在这个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跟他们同行，但因为他们心事重重，他们眼睛迷糊，认不到耶稣来。真是他怎会想到突然之间多个人，而这个人就是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他怎会想到？耶稣问他们，你们谈论些什么？格留巴就说，你在耶路撒冷边作客，还不知道这几日所出的事吗？格留巴意思就说，你可能是全耶路撒冷里面唯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人。其实老实说，耶路撒冷合城的人没有一个明白在各国他上所发生是什么事，只有一位才知道，就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以为他不知道，其实他是唯一的知道为什么有十字架。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就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大有能力。显然这两个门徒片段地相信耶稣是一个特殊人物，是个先知，是个大有能力的人。他们爱他，但他们对主的爱虽然没变，信心是有极大的转移。他们又说祭司长和我们官府竟然将他戒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就是他。这个就是他们满面愁容要离开伤心地往以马忤斯的原因。十字架没有摧毁门徒对耶稣的爱，但是砸碎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希望。我们再没有希望，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而留意一下，我们素来所盼望这句说话，整句说话所用的是过去式，是 past tense， 意思就是说我曾经对他有希望，今天我们没办法可以再有希望，因为他已经死了，埋葬了。十字架对门徒产生了绝对破坏性的影响，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的夫子永远不会回来。跟着他又讲了矛盾，他说事发三日，在今日我们的妇女和门徒竟然发现不见了他的身体，坟墓空了，而有天使说他复活过来，不过没人见过，是有人这样说的。于是耶稣在这时候讲话，无知的人，先知所讲的说话，一切的说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耶稣基督这样受害进入他荣耀里面是应该的。于是从摩西以至众先知开始，凡是圣经里面指着他耶稣基督的预言，一一就为他们讲解清楚明白。以马忤斯的路上，每次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其实我都产生一种的很妒忌，很妒忌又很羡慕那种矛盾的心情。我几咁嘅盼望，我是那个无名氏的门徒，而我可以同主耶稣就是同行。我很盼望听下究竟他把声音是怎样，我很想知道他教训的内容是什么来的。我喜欢读旧约，但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有了令我很困扰的地方，我何等的盼望他很清楚讲，而我可以问他一些我所不明白令到我困扰的地方。我羡慕这两个门徒在这个15到20里这么长的路程里面，他们又跟耶稣聊天，在聊天主耶稣将旧约的里面凡是指着他预言的经文一一的为他们讲解。这两个门徒几咁有福气，他们不是大使徒，只不过两个无名 的门徒。 一路同主同，一路聆听主耶稣讲解，而甜蜜嘅时光就咁样轻轻嘅过去，好似眨眼之间，佢哋就去到佢哋要去嗰个嘅以马忤斯嘅村子，接近二十里路，行咗几耐？我记得我哋去圣地嘅时候，曾经喺以马忤斯嘅路上经过，从以马忤斯嘅村去到耶路撒冷，我哋坐住嘅车去，而嗰个时候喺佢。是一个日落黄昏的时候，我还记得在这个 金光灿烂黄昏的时候，一路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两个门徒跟主耶稣一起同行。圣经说日已经是落西山，主耶稣还要想继续来到前行，于是他们邀请耶稣进去家的里面，为他们摆上简单的晚餐。很奇怪，在那个简单的筵席那里，主耶稣好像家主一样，他们拿起饼来之后，祝谢擘开递给他的门徒。主耶稣不是为他们施圣餐，不是施圣餐，因为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已经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菩提汁，直到我在父里面喝过新的那杯。他设立一次，他不再喝，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的圣餐，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晚餐，而主耶稣和他门徒一起的坐席一起分享。圣经就说这两位门徒眼睛就在那个时候明亮过来，就认出原来就是他们一直所思的父子，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不见，他们彼此就在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讲说话倾偈，为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岂不是火热的？这个火热的心叫立时起来，要回到耶路撒冷里面讲给其他门徒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跟我们倾偈，跟我们一起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古往今来，多少灰心欲绝的人都曾经行走在以马忤斯的侧径里面，而复活的主曾经一个一个亲自就近他们，同他们同行，聆听他们的沮丧，聆听他们的疼痛，然后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从心里面火热起来，继续的上路。今天你是不是行在一个以马忤斯的侧径里面？你是不是觉得在这个时刻里面，我太多的重担，而复活主在哪里？他在哪里？为什么我求的时候他距离我这么远？我觉得我摸不到他，触摸不到他，而他没有听我的声音。请你记得昔日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怎样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跟他们倾偈。今日在你人生的以马忤斯路上里面，他都要与你同行，他知道你的沮丧，知道你的困扰，他知道你的难处，他要安慰你。在近日我翻看苏恩佩文集，一本好好的文集，我想起这个姊妹，我想很多人都认识苏恩佩。他十零二十岁已经患了这个 cancer， 是这个的淋巴腺的 cancer， 所以整条颈做手术割除淋巴的时候，很多的伤痕在他颈里，他折了打一条的颈筋，一条紫色的颈，很喜欢紫色的。患癌症二十几年，他是香港突破杂志的创办人，曾经教过师母教我主要学，他写过很多文章，有些很优美，有些 很感性很优美，有些是很悲哀的。有两篇文章很感动我，我想很多人看过，就是城中的死亡和他们也有灵魂。特别呢，就是这个他们也有灵魂这篇的散文，将我带到一个很特别的感觉的里面。其实他讲什么？他们也有灵魂讲什么呢？他说他认识一位的叫 Jackie， 一个的英国的女仔，在香港那里。就是藉着 Jackie 的缘故呢，他就被带到去灰暗的九龙城寨。我想大家知道，在香港的来就知道，当这个的中国政府割让香港给英国的时候，有一块地方是三不管的，没人去。在那里是称为城寨，他很多东西是凹进去的。在城寨的里面， 他那天就去，他说生活了一班是被人遗忘了的人群，在里面的里面好像迷宫一样城寨，住了一些很极度贫穷的小市民，那里有医生有牙医，但是没有合法的执照，那里有合法的是什么呢？就是毒品的售卖，这个是合法的。在破落的楼房里面有赌档，有烟格，有酒廉，甚至是妓债，每间房屋里面，每间屋里面是挤满了人，用最下流的说话高谈阔论，汗酸的臭味和很浓厚的烟味是在门里面流出来，充满每个房间。这个在黑社会控制的城寨里面，竟然有一间两层楼的小屋，大门方方正正写着青年中心 Youth Center。 为什么会有一间这样的东西在城寨里面？孙佩的话，有一个英国的基督徒，一个女仔叫 Jackie， 她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懂得几首不同的这个乐器。有一次她来香港旅行 Johnny Tour， 这些 Tour 是带她们来看一个很特色，香港特色就是城寨的特色，只不过在外围走了 一圈，她看到那些人出入在城寨里面，是苍白的青少年人。她回到英国之后，她不能够忘怀这班面色青白惨绿的青少年，他挣扎了很久，终于他毅然决然的就将自己的整个人生奉献给城寨的青年。他离开英国在香港定居，他最初的时候就在这个城寨的对面九龙城最近的屋，他就租了一间屋，一路的接触，用了几年的时间和在城寨里面出来的这些人来建立关系。城寨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务正业或者是一些过一些很黑暗生活的人，他跟他们作为朋友，到最后他就在城寨里面租间屋来住。第一个晚上很多人掟玻璃，一个英国的女仔，金发女仔来到，很多人恐吓他，他就这样过一个晚上，终于他留在这里。他决定委身于那些吸毒的黑社会里面被性病为缠绕的少男少女，他向他们宣讲道成为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他说我要将这个信息讲给你知道。十几年日子过去，他被称为城寨的天使，黑社会的人对他十分尊敬，他在屋黑社会就保护，没人敢入去就搞他们，他们唱诗，他们传福音，黑社会保护他们，做他们 God。 1997之后的几年，城寨被特区政府铲平， Jackie 的青年中心在尘埃里面消散，这个城寨天使回到英国的时候，已经是逐渐面对着人生一个慢境的时刻。但我想起启示录讲的说话，他们熄了自己劳苦，做工的果效紧紧地随着他们。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感动，一个女仔手无寸铁，在一个的城寨里面生活，个个都怕，但是神可以扭转，将一个的灰暗的地方，一个黑暗的地方，一个被黑社会所包围控制的地方，竟然有一朵的玫瑰灿烂的来到去开发出来，去宣告一个新的生命在一块污糟的泥土里面可以诞生出来，以马五斯的路上帮助很多人，因为那位复活的主亲自就近我们，对我们宣讲，凡是指住从摩西以至到众先知指住他的预言，他一一的为这班门徒去解答。各位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今天有人灰心和沮丧，有人歉意连连，有人心力交瘁，有人胆小懦弱，有人灰心失望， 我唔知道你系咪喺呢啲嘅里边，我都有份。我都系一个怯意连连嘅一个人，我都系一个胆小懦弱嘅人，胆小如鼠。将我变成狗，我又怕老鼠怕；将我变猫，我又怕狗；变狗又会怕老虎，变老虎又怕猎人。我自己个胆一个老鼠嘅心，今我需要神将呢个老鼠心攞走，将一个仁义刚强嘅心赐俾我。你要唔要？让我哋今日对神话，我需要喺全福音嘅里边，喺人生嘅道路嘅里边，我系一个胆小嘅人。在见证里面我是一个胆小的人，面对着这个世界的扰攘纷争，我是一个胆小的人，面对着这条人生的道路，我很多的沮丧，我很多的挫败。今天让我们都来到那个复活的耶稣基督的面前，求祂换我们的心，将祂那个仁义刚强的心赐过给我们。我们今天求祂和我们行在这个以马五斯的路上，以致我们可以从一个灰心沮丧里面重新站回起来。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加利利的人，加利利的陌生人耶稣基督，今天他要就近你的心。今天你带着忧伤，你带着难处来到他面前，不要紧，天大的难处他都能够为你承担。你愿意将你自己交给他，你对他说，主耶稣，我在这里，我需要你入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心里面默默地跟他说，主耶稣，请你入来。主，你知道在我们当中哪一个是胆小如鼠？主，你都知道在我们当中哪一个是行在以马五斯的路上，脸上带着重重的愁云，内心带着绝望和灰心。主，我们求你今天就近我们，触摸我们的心灵，对我们讲说话，除我们里面的胆怯，除我们里面的惊慌，主，因着你为我们受的刑罚，求你将平安赐给我们。如果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人失去了平安，有人心里面惊慌，主，我们求你所受的鞭伤将平安赐给我们。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有人惊惶失措，有人面对着未来是迷茫的，是不知道怎么行的，是绝望的，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安慰我们，对我们讲解你在圣里面的预言说话，以致我们可以从沮丧、忧伤、冷漠的里面重新的火热起来。今天求你触摸我们众人的心。主啊，当我们还未曾讲到服侍这个世代之前，让我们首先被你所得着，被你来更新，被你复兴，以致你才藉我们将恩典带给四周围的人。今天天父在你的面前，在这个细小的礼堂里面，有哪个去求告你？有哪个说，主耶稣，请你帮我，求你侧耳垂听，为我们行大事，为我们行神迹和奇事，使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仰望你能够为我们垂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